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德国之声 DW 中文广播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4月1日。这一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宣布和韩国进入战争状态的声明，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天主教新教宗方济各一世首次主持复活节主日弥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首次出访行程。此外，德国人在世界其他国家民众的心目中的形象，以及中国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处境，也是我们这一次节目的内容。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朝鲜宣布和韩国进入战争状态的声明，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金正恩为何做出如此强势的姿态？德国汉堡联邦国防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拉代托对此做出了分析，请听德国之声进行的专访。朝鲜在本周末宣布和韩国进入战争状态，这个警告会造成何种改变？这两个国家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维持战争状态。朝鲜战争是以停战协定告终，并未签署和平条约。
原则上，军事和政治局势不会因此有多少改变，因为韩国和美国联合一起要比朝鲜的部队要强大得多。韩国和美国在东中国海的大规模联合军演，让朝鲜感觉受到了挑衅，而这个声明就是朝鲜领导人对此演习的回应。这个声明也有一个国内政治作用，同时也向外界表示了抗议，我们反对这次军事演习。
Funktion als auch die Funktion nach außen zu demonstrieren, wir setzen diesen Manövern etwas entgegen.
您刚才说，朝鲜之所以发出这项战争状态声明，也有着朝鲜国内政治的原因。您能做出进一步说明吗？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台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作为金正日的十分年轻的继承人，他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他显然是试图通过使用强势的言辞来达到这一目的的。这些向美国和朝鲜领导层发出的反对言辞的目的还包括，他希望因此被认为是朝鲜的守护人和保护者。
Hüter und Beschützer der nordkoreanischen Nation anerkannt wird.
Kann er sich denn tatsächlich vor?
他的这种做法达到了预期目的吗？
auf bei seinen eigenen Landsleuten?
No, man darf nicht vergessen, das ist ein totalitärer.
我们不能忘记，朝鲜是一个集权国家，所有的媒体都在金正恩的控制之下，那里播出播放的内容都是国家掌控的。朝鲜媒体进行传播的消息，相对来说，外界的信息和客观的报道在朝鲜几乎看不到，人们只能依赖本国的媒体。除了本国媒体之外，另外的新闻来源就是中国。不过，这些信息几乎没有多少是能够明显引导朝鲜民众的内容。
Von daher kaum geeignet, die nordkoreanische Öffentlichkeit wesentlich zu beeinflussen.
Aber wir haben ja schon immer wieder beobachtet, dass die
但朝鲜领导人一直觉得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是挑衅行为。现在事态是否已经升级到一个新的层面？还是朝鲜只是发出了更具恐吓性、威胁性的常见模式言论呢？
Ist das einzuordnen unter das gleiche wie jedes Jahr?
Die Gefahr besteht darin.
现在的危险性尤其在于朝鲜跟韩国两国某方无意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场军演的绝大部分会在近期内结束，我估计在这之后紧张的情况可能会冷却下来，如果在这之前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话。
美国和韩国是否也可以主动做出比如克制姿态，从而来缓和局势的举动呢？
Das wäre eine Möglichkeit, die USA
这确实是一种可能。平息事态方面，美国努力甚少。事实上，美国自己因为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基地也受到了压力，这些基地在所在国不是没有受到争议。同时，美国希望加强其在亚太地区军事基地，特别是在韩国和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的能力，也希望可以在亚太地区加强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朝鲜对联合军演的激烈反应，对于美国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很不凑巧的事情。美国正好可以借此来巩固自己的位置，贯彻自己的计划，有力地驳回那些反对言论。
这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希望展示自己的实力吗？
双方都希望可以保持在该地区的地位。朝鲜担心自2001年就被美国提上议事日程的事情会发生，即朝鲜政权的变化有可能也要通过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而美国方面正在试图在亚太地区扩张，而这就是双方之所以持有如此言辞态度的背景，也是双方运行的战略举措。
3月31日也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复活节的主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一世首次主持复活节主日弥撒，在祈福文告中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停止战争和流血。教宗对朝鲜挑起的新一轮挑衅表示了批评。3月31日也是基督教重要的宗教节日复活节主日，罗马教宗方济各一世在梵蒂冈主持复活节主日弥撒，这是方济各当选天主教最高宗教领袖首次主持复活节弥撒。就在周日弥撒的前一天夜间，罗马还是风驰电掣，暴雨雷鸣，但在周日当天似乎天空也特别作美，风停雨止，还出了太阳。40,000支产自荷兰的鲜花将罗马圣彼得广场装点成美丽而神圣的弥撒殿堂。据目前的不完全统计，来自全世界各国的25万教徒和访客在弥撒现场一睹新教宗的风采，倾听教宗的祈福文告。现年76岁的教宗方济各一世在文告中特别强调了原谅及和谐共处的基督教精神，呼吁世界实现和平，特别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要早日结束。在谈到叙利亚局势时，方济各一世说，战争已经造成了多少流血悲剧，还要流淌多少鲜血才能找到政治解决危机的方案。教宗也表达了对马里、尼日利亚、刚果和中非共和国等非洲危机地区局势的忧虑。在提到朝鲜新近发出战争挑衅时，方济各一世对平壤政府的政策提出指责，认为平壤是在挑战全世界。教宗还对人类的自私和贪婪提出批评，认为正是这些有悖于基督教精神的人性，是战争、贩卖人口等犯罪行为的万恶之源。在复活节弥撒结束之时，教宗方济各一世宣读了传统的全城与全世界祈福文告。但与其前任本笃十六世不同的是，方济各一世没有用几十种语言，而只是用了意大利语宣读了全城与全世界文告。新教宗方济各一世来自阿根廷，今年3月13日被选为新的罗马天主教教宗，也是天主教近1300年来首位不是来自欧洲的教宗。方济各一世的前任来自德国的本笃十六世因健康原因宣布退位，这在天主教历史上也属罕见，一般情况是在位教宗病逝才会进行继任选举。这里是德国之声 DW 中文广播。德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能力，使许多国家的人改变了对德国人的看法。请听本台记者 Wolfgang Dick 发来的相关报道，由李京慧播报。
过于专横跋扈、缺乏耐心、自以为是、冷酷无情以及以自我为中心，不仅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南欧人对德国人抱有这种负面看法，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对德国人的这种负面形象也普遍存在。曾经担任德国电视一台驻美国记者的胡石说，我们很受尊重，但不招人喜欢。他的许多外国同事都同意他的观点，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认为德国人所具有的那些坏品质并没有给德国人造成太多的负面影响，对德国人优点的钦佩占了上风。 尽管德国人的缺点招致批评，但是德国人也以勤奋、组织纪律性强和工作效益高而著称。就连意大利人和希腊人也承认这一点。虽然希腊人对德国政府拯救欧元的要求表示愤怒，在雅典举行示威时，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人体模型穿上了纳粹军服，但是希腊记者帕帕迪米特里欧承认，希腊人对德国人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为帮助希腊人战胜危机所付出的努力表示尊重。除此之外，还令记者们感到惊讶的是，德国以及德国人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兴趣。长期以来，即使是在德国统一、国家规模和地位发生新的变化之后，德国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显得拘谨和平庸。面对众多的国际冲突，德国在外交上始终采取谨慎态度，只提供最低程度的参与和支持。当德国政客们被迫对金融和欧元危机进行明确表态时，他们突然间变得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许多国家的记者在谈到他们对德国的印象时都表示，这进一步提高了德国和德国人的吸引力。通常情况下，德国人对自己受世人尊敬的程度漠不关心，这令其他国家的公民感到失望。例如在中国，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德国非常了不起，诞生了很多著名的哲学家、音乐家和科学家。遗憾的是，德国人对外人的这种感觉无动于衷。许多巴西人也对德国人的无动于衷感到失望。最近几年来，巴西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迅猛发展，但是德国总理只对巴西进行了唯一的一次访问，但是在同一时期，默克尔总理已经六次访问中国。德国人在土耳其人心目中的形象有很大差异，因为许多土耳其家庭成员在德国生活和工作过，他们同许多德国人建有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但是与德国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却很糟糕。激进的新纳粹分子在德国杀害土耳其人案件以及德国政治家们对案件的处理方式，加剧了土耳其人对德国政治家的反感。德国驻土耳其记者格特施里希说，尤其是德国联邦政府反对土耳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更加剧了土耳其人对德国政府的抵触情绪。土耳其人现在不再把德国放在眼里，伊斯坦布尔政府已经转移重心，开始同亚洲和阿拉伯世界发展经济关系。在俄罗斯、波兰、以色列和美国，人们几乎都不在德国人面前提及纳粹的罪恶历史。虽然纳粹历史已经过去了60年，然而，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德国人作为坚定不移的民主人士和新的一代所接受，仍令许多记者感到惊讶。以色列将德国视为其最好的朋友和盟友，美国则早就期待德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对于这些国家的普通公民来说，德国的纳粹历史几乎不再产生影响。俄罗斯推崇德国的医疗保健体制，美国人和阿拉伯人则对德国汽车、啤酒和许多其他产品的质量倍加赞赏。
3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他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此次出访中，他与俄罗斯和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签署了多项协议。请听文母带来的综合报道。
从3月22号开始，习近平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进行了访问，并参加了在德班举行的金砖五国峰会。刚果共和国是他本次出国访问的最后一站。位于非洲中部的贫穷小国刚果有着丰富的石油跟其他未开发的矿产资源。习近平此次访问刚果为期两天，在访问的最后一天，他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会见了当地的华人代表，并且出席一座图书馆和一家中刚友好医院的落成仪式。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协同出访，而在中国历史上，国家领导人带夫人共同出国进行正式访问十分少见。在本周五，习近平和刚果方面签署了通信、银行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协议。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讲话，习表示他希望与刚果共和国深化相互了解和友谊，使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两个项目已经开启，其中包括中国投资帮助刚果建设一条从布拉柴维尔到刚果重要经济城市黑角港口的一条长达500公里的高速公路。除了这些巨额协议之外，习近平在此次系列访问的首站俄罗斯，与俄罗斯方签署了数十个能源协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在坦桑尼亚，习近平签署了16项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习近平把非洲看作是一个充满希望跟承诺的大洲，并敦促各国尊重非洲的尊严跟独立。习近平说，中国将加强而非削弱与非洲的关系，并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已经引起许多西方国家对这个亚洲国家的动机提出质疑，指责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事实上是要在非洲寻求石油和其他的自然资源，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推助。德新社援引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表示，金砖五国峰会以及和非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加强了伙伴国之间的友好气氛。德新社同时指出，中国把非洲看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材料供应方，也试图通过在许多非洲国家的大型基础建设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周五，习近平在刚果议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中非双方在谋求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道路上再次面临相同的历史使命。这位中国新任国家主席还说道，中国发展将给非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非洲发展也将为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是刚果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新华社报道的数据，中刚双边贸易总额从2002年的2.9亿美元提高到了2012年的约50亿美元。但是伴随着习近平此次访问刚果，许多人表示怀疑他是否会给非洲带来就业机会。当中国企业在非洲扎根时，他们经常从本国带来员工。一家培训学院的老师对法新社表示，就像我们在刚果没有合适的专业人才，如果你因为这里没有合适的专家而输入外劳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连甚至司机都是从中国带来的，这种工种不属于特殊人才。不过新华社报道说，活跃在50个非洲国家的约2000家中国企业中，超过 85% 的员工都是非洲人。在南非，习近平出席了金砖五国峰会。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南非在开设一个新的发展银行方面虽然取得了共识，但是在设立基础设施基金方面却未能取得一致。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在周二与习近平进行了会晤之后表示，中国的经济成功对南非这个非洲最大经济体有着启发的作用，但是他呼吁中非之间应存在更公平的贸易关系。
他们住在集装乡村，住在繁华都市中隐藏的角落。由于有碍观瞻，由于城市化进程，他们被迫清离。然而没有替代的住所，这些艰难为生的农民工何处藏身？请听苗子带来的相关报道。
距离上海光怪陆离的金融区20分钟车程，数十位农民工正准备从废旧集装箱的住所中搬出来。中国新领导人下令加快城市化进程，计划投资6万亿美元兴建基础设施，解决4亿人的居住问题。他们将是未来10年新的城市居民。然而，清理城中村却没有为村民提供足够的替代住所。这些土地被地方政府卖给开发商，盖起了昂贵的公寓楼。如此，城市化的宏伟目标要如何实现呢？据官方统计数字，约 1.3 亿农民工生活在狭窄拥挤的房间内，租给他们房间的是农民，这些农民的村子被城市化的洪流吞没。城中村的消失使在城市艰难为生的人陷入困境，比如那些住在集装箱里的农民工。来自安徽的农民工李延信告诉路透社记者，他之所以能靠着在集装箱前面卖小百货的收入让孩子上学，是因为集装乡村的租赁价格低。 地方官员强制清理城中村，往往给出划分给村民的非农业用地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的理由。出租集装箱住所的张宝发说，不是人人都能住得起高楼大厦，特别是我们中间那些收破烂营生的人。集装乡村的照片在互联网上传播，这让地方官员感到尴尬。他们誓言要在数天内清理此地。刚刚过去的周四，他们宣布李延信摆了四年的摊位是无证经营。中国城市之所以没有发展中国家明显的贫民区，要归功于新庄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容纳着首都340万农民工。一栋高高的白墙，一道翠绿的草坪后面，隐藏着新庄约一万名居民。他们四周被豪华的住宅区包围着，三只黑色的鸡沿着肮脏的排水沟踱步，旁边是公厕。12平方米的房间住着三口之家，每月的房租是500元人民币。房东董刚告诉路透社记者，他家以前的农房如今改造成两层楼的水泥房，分成30个小房间。他说，住好一点的公寓当然舒服，但那要每月2000块，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太贵了，他们能省就省，我们是最便宜的。新庄原先有1000名居民，董刚向农民工出租房屋已经20年了。由于繁荣的法律规定，董刚不能扩建超出原本住宅的范围。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表示，过去2年，北京一直在清理拥挤的出租屋，导致房租上涨，许多人无处安身。未来2年，北京市政府计划允许农民工租赁公租房，但许多农民工不具备租赁资格，公租房的数量也往往低于那些被强制清离城中村的农民工人数。如今，中国几乎各个城市都有清除城中村的政策。20年来，中国地方政府一直可以忽略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因为临时的城中村等居住方式为40%的农民工提供挡风遮雨的屋檐，其余的农民工住在工厂宿舍或者建筑工地上的活动房屋里。深圳综合开发研究所的李锦奎表示，中国城市与出口工业的繁荣与劳动力低廉的居住成本分不开。他估计深圳要花费相当于25年的收入用于为城中村的居民提供住房，如今这些居民已达到500万人。13.5亿中国人中，估计6.9亿生活在城市，但其中只有半数有城市户口。城市政府往往并不清楚拆迁地区究竟有多少流动人口，但他们清楚地记录了清除的城中村数量。北京市最新的数字显示，过去5年共清除171个城中村，截至2011年仍有100个留存。刚刚过去的周四，北京发布一项新计划，明年春天将清除集体土地上的违章建筑。据说没有暖气的贫民村落燃烧煤饼也导致北京冬天空气污染的加剧。问题是拆迁后这些人将住在哪里？
这里是德国之声 DW 中文广播音频节目。当整个希腊在经济衰退的痛苦中挣扎时，至少有一家公司仍在出色的经营。这家叫 CocoMart 的公司专营极其昂贵的豪华床垫，并不断扩大对外出口。请听本台记者 Panagiotis Kouparanis 发来的相关报道，由李金慧播报。
运动鞋、牛仔裤、白色亚麻衬衫、矫健的身材，经常步行或骑自行车，看到帕夫洛斯埃夫莫菲迪斯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希腊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CocoMart 公司的传奇始于25年前。当时30岁的体育记者帕夫洛斯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他家附近的海滩上，思索着在他的生活中还应该做些什么。他躺在干枯的海草上，异常舒适的感觉带给了他灵感，他要让其他人也获得这种舒适的享受，用海草制作天然床垫。有了这种打算之后，他便向亲戚朋友借钱，将借款暂时存入一家银行，从这家银行开出资信证明之后，便到另一家银行贷款30万欧元。但是这笔贷款的经历犹如一场噩梦，使他从此再也不去银行贷款。他说，我听到银行这个词就会吓跑。我们现在有70家分店，现在在柏林又新开了一家，很快会在米兰再开一家。 全部依靠自有资本和同我们一样努力工作的加盟者。他们拿出或多或少的资金加盟我们的连锁店。我们从不去银行贷款，我们和银行没有任何关系。希腊 Cocomet 公司拥有的40家分店中有近30家设在国外，其中10家分店开在中国，6家在荷兰，3家在西班牙。现在在柏林新开的店是德国的第二家。7500万欧元的年营业额中 50% 来自国外的分店，客户不仅包括个人，而且还有酒店。位于市中心的宽敞商店中摆放着床垫、沙发和座椅，设计时尚新颖，但是一套系列产品价格为16000欧元。由此可见 Cocomet 的产品主要定位在中上层客户的需求。对于价格为什么如此昂贵的问题， Cocomet 公司的老板帕夫洛斯说，如果人们了解了整个生产过程，就会认为价格并不贵，而且是公正的。因为三户人家专门以收集当地的海草为生，产品所用的天然橡胶和椰子纤维则来自斯里兰卡的专门供应商。床垫里还使用了马鬃，木材是未经处理的硬木，棉花是自己种植的，但所用的麻和洗涤过的羊毛只能在自由市场上购买。Cocomet 连锁店还有一点特别之处，就是顾客不用去咖啡馆喝咖啡，在店内就能享受这一服务。老板帕夫洛斯说，我们想以此保持希腊人热情好客的传统。他说，待人热情是希腊人的特点，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外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送给所有进店的人一个芝麻圈点心、无花果脯和一杯饮料。店里的大桌子上总是有一些吃的东西提供给顾客，这并不是要给人一种非在我们这里购买不可的感觉，而是让人感觉我们的服务与众不同。但如果你决定购买，那么你肯定会在我们这里买，因为我们有最好的床垫、最好的床和最好的价格。除了热情好客之外，帕夫洛斯当然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